龙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贺龙打算智取贺峰县，但是一时之间拿不出好主意来。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，突然本村有个村民要求见贺龙，贺龙就是一愣。既然老百姓求见，哪有不见之理，请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人影一晃，从外边进来个大个子啊，没有两米高，也差不多少，给人的印象长得黑不溜秋，傻乎乎的，满脸胡子茬。其实他年岁并不大，30岁挂零。此人姓崔，外号崔的傻，名字叫崔长生。此人进来了，给贺龙鞠了个躬。贺龙似乎见过他，因为吃饭的时候在一起吃过，赶紧起身让座。这位大哥，你有事儿找我呀？
你是姓贺？
对呀、啊，我长官呐、啊，我刚从百利县回来，我在路上遇上点情况，因此我向你那叫汇报汇报，你看有用没用？
好啊，
那么大哥你就说吧，你遇上什么情况了？
哎呀，因为百利县呢有我个亲戚，我到那块吃两天饱饭，这不是回来遇上你们了吗？我非常高兴，我想上百利县呢告诉我亲戚们，说我们这一带呀来了好人了，最好的红军，让他们跟着我也一块高高兴。结果走到半道上，有个地方叫五官屯。这五官屯呢，我遇上一伙人，我仔细一看呢，都是从百利县来的，能有50-60号吧。他们都牵着不少牲口，那牲口都是骆驼垛子，拉的东西很多很多的。看那意思啊，不是子弹呢，就是炮弹。另外呢，还带着不少的土特产。他们就赶奔贺峰县去。后来啊，我想办法这才打听清楚。这支队伍当头的姓陈，叫陈武，外号叫陈瞎子。其实他不是真瞎，他那眼睛上长了个玻璃花，所以大伙给起这么个绰号。这小子也坏的冒油啊，那百利县神坛的坛主，外号叫王大菩萨，名字叫王百川，更不是个东西。他跟贺峰县的王八翠，据说他们呢还是一家人，怎么个亲戚我说不清。他们两家走动的非常亲热呀。这次这个陈武陈瞎子领这么一支队伍要奔贺峰县去干啥不清楚，因此我得这信儿之后啊，我以快快的速度跑回来给您送信儿，您看有用没有用？ 好啊，
贺龙眼前就一亮了。你说陈武这支队伍啥时候能到贺峰？
他们走得慢，我走得快，估摸着今天下午就能到贺峰。
他们要到贺峰，必经之路是什么地方？
斑竹园呗。斑竹园啊，那是个嗓子眼儿，说句文词呢，就是交通要道。他们百利县的人想上贺峰县得走那儿，咱这儿的人想进县城也得走斑竹园。
好好好好，斑竹园离咱这有多远？
不太远，也就是15里地左右吧，撒脚就到。
多谢多谢，我说崔大哥，你帮着我们大忙了。来来来，赏给崔大哥2块银元。
那位说贺龙手里头那么困难，连一个铜板都没有，上哪来的银元呢？
那是过去，自从贺龙闯出包围圈之后，一路之上不断的打击土匪，不断的充实腰包，现在比以前强的多的多了，要不哪有粮食请客？ 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崔大傻接过钱来是千恩万谢呀。其实啊，他并不傻，给人的印象傻。这个人傻中透奸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。他走了之后，贺龙提高了嗓音，开会。钱委会的委员全到齐了。贺龙把方才崔大傻提供的情况跟大伙一五一十一说，大家一听非常高兴。王炳南就问军长，你是不是打算利用这支人马？
对，
现在我们就派得力之人进驻班珠园，等候陈瞎子。陈瞎子不到还则罢了，一到马上把他们包围缴械，而后由我们的人扮成他们的人，炸开贺峰的城门去见王八翠，见着之后把王八翠干掉，让他们来个群龙无首，中间开花，咱利用这机会就能进贺峰县城。众人一听，太好了，天赐良机。这人该走时运的时候，天时地利人和全碰在一起了，因此举手通过。贺龙马上着手办这个事儿，由他带着王炳南、黄敖等人率领100名弟兄起身赶奔班珠园，其他的人在此留守。单说贺龙，他们提前一步到了班珠园，看好了地形，埋伏在两侧，子弹上膛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，等待厮杀呀。这个太阳啊，眼看落山了，因为这块山也比较高，按钟表说也就是下午2点钟左右的时间。过了时间不长，就听见马挂銮铃和骆驼垛子的声音，还能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。贺龙一招手示意来了，大家就做好了准备。冲锋陷阵的就是王炳南和黄敖等人，他拎着手枪往道上一看，再看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出现了一只骆驼垛子，都是一字形的，因为这道都不宽，走的速度比较缓慢。为首的有一匹大白马，马鞍桥上坐着个人，这人是个矮胖子，光头，没戴着帽子，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，腰里扎着板带，还挎着盒子炮，往脸上一看，长着一张饼子脸，因为离着比较远，其他的看不真切。看来此人就是那个陈武陈瞎子。就在这时候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这支队伍已经到了眼前了。贺龙把枪往空中一举，啪，一枪是发出了信号，其他这100来人如狼似虎从两山坡冲下来，把这50-60人是团团包围啊。这帮人可炸了窝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刚想掏枪，王炳南大吼一声，哪个敢动我就崩了他，赶紧放下武器下马投降，不介杀你们一个也不留。其中有2个匪兵胆儿比较大的不听邪，真就把枪端起来刚要开火，黄敖眼尖看得挺清，把手枪一举，啪啪2枪把2人给击毙，这就叫敲山震虎，杀一儆百呀。其他的匪军一缩脖子，妈呀，看来今天我们碰上狠茬子了，这管是真直啊，管直就是枪法准，吓得听话，乖乖的举起双手下了马了，有的把武器放在地上去。再说领头的这个陈武陈瞎子，这小子懵了，这条道他一年至少得走100次，他往来于两县之间，他就是个联络官呢，从来没遇上过这种事儿。 今天他毫无防备，因此有点发懵，大脑里是一片空白，眼前一阵发黑，正不知所措的时候，黄敖一个箭步扑到他面前，抓住他一条腿，下去吧个孙子，你愣什么你愣，这陈武还真听话，摔了个狗啃屎，还没等爬起来，黄敖的大脚蹬住他脖子，别动，而后毫不费力掏出绳子，把这陈武是五花大绑，把他抓住了。那些人一看更傻眼了，群龙无首啊，乖乖的举手投降，因此没费什么劲儿，把这57个人全部就抓了俘虏，那两具尸体扔到道边野草之中，血迹擦干净，是胜利收兵，拉着骆驼垛子高高兴兴离开班珠园，又回到崔家坝。王炳南、黄敖满面笑容，见着贺龙一汇报，贺龙是非常高兴，好，干得太漂亮，去去去，把那个当头的给我带上来，这要开始审讯陈瞎子。有人推推云云把他推进来，你别看这小子平时吆五喝六，摇头涮甲，满不在乎，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谁不怕死贪生，他有点发傻呀，到这腰都直不起来了，一见贺龙那个威风劲儿，他更有点发傻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贺龙告诉手下人把他绑绳解开，搬把凳子叫他坐下，陈武没想到还叫自己坐下，绑绳松开了，他活动活动筋骨，乖乖的坐那儿了，两手扶着磕膝盖，低着头。贺龙看看他，你把头抬起来看着我，这小人不敢，你放心吧，没那些规矩。哎，这小子抬起头看个贺龙，稍微愣了一下，把头又低下了，认得我是谁吗？
看着眼熟，没见过面，但是怎么才眼熟呢？
是眼熟吗？仔细想想。
好像过去我到大城市办事儿，看过报纸和布告，那上头画个人好像是你，
那你说我是谁？
哎呀，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你姓贺，叫贺龙。
行，你猜的是一点也不错，我就是贺龙。陈武一听啊，在凳子上坐不住了，呲溜就摔地上了。人的名树的影啊，他的心呢就跳成了一个，心说话，我的妈呀，这贺龙不是在桑植和湘西吗？怎么跑到我们这地方来？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他真是一条龙啊。他更紧张了。贺龙叫人把他搀起来，已然坐在那矮凳上。贺龙就跟他说，你叫陈武，外号叫陈瞎子，你是什么神坛首领王百川王大菩萨的手下，你还是个炮手，我说的对不？
贺长官明鉴，您说的一点不假，我算什么炮手啊，我就是混饭吃而已，因此我当了个小头头。
你不必害怕，我们的政策不妄杀无辜，知错能改者我们必定宽大处理，你也不例外啊。但是我问你什么，你要老老实实跟我说什么，如有半字虚假，说明你冥顽不化，那可休怪我手下无情。陈瞎子就说，
贺长官，有啥您就问吧，凡是我知道的。
好，我现在开问啊，你这是从哪里来上哪里去？
我从利川县来，我要到鹤峰县去。
干什么去？
他是这么回事，我奉了我们的首领王百川所差，到鹤峰县去给王拔萃去送礼物去，这里有500发子弹，还有一些土特产，另外还有1000块银元。因为我们两家互通有无，关系甚好，最近呢王拔萃提出来形势有点紧张，向我大哥求援，我大哥这才拨了一部分子弹，派了一部分弟兄由我领着，目的是协助王拔萃王首领驻守鹤峰县。
我知道的我都说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我再问你，你跟王拔萃相当熟悉吧？
也不能说相当熟悉，见过几次面。
王拔萃的情况你了解吗？
那不太清楚，大概的知道一些。
我问你，他手下有多少弟兄？
600。
有多少条枪？
枪不是太多，也就200多支，大部分都是汉阳造，西洋的好枪不到50支。
他手下这些人能战斗吗？
那就不好说了，没交过手，我上哪儿知道去？但据说都挺邪乎，他们打仗之前跟我们一样，先喝符，吃朱砂，然后神仙附体，善避刀枪，因此打仗都比较勇敢。这王拔萃每次打仗都身先士卒，领头干，因此他被视为英雄，被大家公推为头领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贺龙又问了些有关的事儿，这陈瞎子比较老实，都说了。贺龙最后向他表态：“陈武啊，我说话历来算数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”
哎呀，我谢谢贺长官，我谢谢贺长官。
慢，你还要立功赎罪。
我咋立功赎罪？
刚才我问你了，你认识不认识王拔萃？你说见过几次面，这就好了。一会儿你率领着我们的人赶奔鹤峰县去见王拔萃，只要是开开城门能见着王拔萃，剩下的事你不必管了，你就算立下大功一件，我保你平安无事。
我
怎么为难？
他贺长官，我有啥说啥呀？如果我真那么办了，我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了。我的妻子老婆孩都在利川县，都在王拔萃手下掌握着。我要那么一干，我等于背叛他了，那个人杀人不眨眼，恐怕我孩子老婆都保不住了。
这你尽管放心，我们保你一家人平安。打下鹤峰，下一个目标就是利川县。王拔萃他也不敢，他要敢的话，我们剥了他的皮，怎么样？
这既然这样，我愿意干。
不愿意干也不行啊，逼到这儿了。贺龙说完之后马上采取行动，时间长了怕走风，就让这陈武陈瞎子带头，那手下的人全都软禁起来，换成我们的工农红军，照样赶着骆驼垛子是直奔鹤峰县城。贺龙呢装成普通的神兵也夹杂在队伍中间，留下黄敖看家守摊儿，因此贺龙带着这50-60人是赶奔鹤峰县。别看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呀，这也形同入了虎口龙潭呐，那说着玩呢。50-60人闯鹤峰县城，面对的敌人是500呀，多自己10倍的兵力，没胆子敢干。贺龙这个人就是这样，
当机立断是绝不拖延，办任何事情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。天似黑不黑，过了班珠园，到了鹤峰县。这鹤峰县的县城是四门紧闭，城头上来往不断，有人巡逻，有的提着灯笼，有个别的还拿着手电。突然发现一支队伍来到东门脸儿，巡逻的高声就喊：“干什么的？站住！城门都关了。”贺龙用枪一捅着陈武，意思之间你说话呀。陈武没有办法呀，那枪口对着他腰眼儿，胆敢说个不字就打个穿膛啊。陈武捏着鼻子催开大马往前走了两步，抬头就说：“弟兄们，不要误会，我们是利川县来的，我叫陈武，奉我们坛主所差，给你们大爷来送子弹来了。”人们扒着城垛口往起一看，是陈武，认识他，每一年都来数次啊。陈武爷你好啊，又见面了，稍后片刻给你开城啊。哎，谢谢谢谢。陈武心中暗想，这贺龙真厉害，利用我这张嘴没费劲就炸开城门呢。时间不大，城门开放了，这五六十人进了城，城门又关闭了。有的人为了讨好陈武，跑到陈武的马前：“五爷，我给你带路啊，这回又给我们烧这什么好东西了？”“净好东西，银元、特产、布匹，还有鸦片。”“
哟，
好好好，好好好。”我们坛主这两天一个劲儿叨念，说你们就要快到了，怎么这么晚才来？哎，路上耽搁了点儿，等以后我到里边再解释吧。哎，好好好，书说简短，就到了王八翠的司令部，就是神坛嘛。这门口高挑红灯，八名大汉左右站岗放哨，很威武的。离这儿不远就是县衙门，这时候站岗的一看是陈武，都认识。哟，五爷你好，五爷你好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奉命来送礼品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们大爷正在里边坐着呢，正等着你们呢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说话之间，陈武领着贺龙等人就进了这院儿。贺龙心里是一阵的悸动，心说：“王八翠，王八翠，今天我要掀你的王八盖子。”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。